Hello，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这次聊点啥，今天是第14期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来了又一位女嘉宾 Crash。
大家好，我是 Crash， 我今天是来实现节操向亿万少女的梦想，跟库里里老师在线夜聊。
你说给我掌声，鼓掌！
我的妈呀！
对，就是这样。
鼓掌！
聊些什么？我不在乎。
还是两位老哥哥。今天，Crash 代替的是蛋总，蛋总有一点事情，他说下周来，所以今天是 Crash 来客串这一期的节目。另外两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库里里老师。
大家好，我是库里里，欢迎大家随时来听我上课。
哎呀，好开心啊！
东川路800号一直在等大家的。好。
上海西南某高校是吧？
啊，对，上海。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节操向的博哥巴。
大家好，
金老老金。
大家好，我是老金。我听了那个前面的开场白之后，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下线了？就跟我好像今天这期节目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人家是库里里，
不是的，
为什么？
是库里里的那个亿万少女粉代表，跟库里里老师的秉烛夜谈和主持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多余的角色，好吗？
不要这样，志林老师。
今天我们主要呢还是讲这周的两场比赛吧，因为我们柏林柏林那场比赛之后我们没录，主要是想的，因为拜仁这场比赛其实看点挺多的，我们不想就是说完一期又说拜仁，我们之前也说过拜仁这场比赛。那说到今天这场比赛啊，拜仁早上那场比赛，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结果其实。也不怎么出人意料，你们说是吧？
不是啊，
是啊，
可以预见，可以预见。
为什么预见？两边一个，我特意查了一下，拜仁队你们觉得很强吗？德甲第七名啊，热刺队是英超第七名，第七名打第七名打成这样，你们很满意吗？而且拜仁，
我们不是七姐妹吗？
拜仁队是24分，热刺队23分，就各个层面上两个队实力都是差不多。然后我们让了凯恩那边，让了莱万多夫斯基，为什么你们觉得是？就是五五开，不就是觉得就觉得输了两个球好像很光荣啊？可能是因为第一场比赛，对，
那我们让了更多、啊
对，可能是第一场比赛输了一个 touchdown， 这一场比赛只输了一个 field goal， 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光荣，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我们因为让了四个主力，你知道吧？让了四个主力，这场比赛轮换了六个人，然后拜仁那边好像就换了一个吧，就换了一个莱万，所以我们开场看到这一首发一出来，我就觉得这比赛基本上、啊。机会不大。
主要我还是从赛前，然后穆里尼奥说的啊，还有球员的态度啊，我是感觉大家并没有就是特别的想要怎么样，所以说那就这样吧。只要
少输了就可以了。穆里尼奥非常明显，他倒是还是想拿分的，但是呢，拿不着分，他也没有那么的
没办法。
对，这不是一场必须求胜的比赛。
是的，
对他赛后穆里尼奥赛后其实挺他的说话挺玩味的啊，就是。他说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记者问他就是问他 positive 和 negative 的一些问题，就是你觉得对球员有什么好的或者坏的那种看法或者是结论，但穆里尼奥他就说我得到了很多信息，对，他说的是我得到了很多球员方面的信息，然后他在说这些信息的时候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塞塞尼温，因为今天这场比赛他第一次首发然后他进了个球，然后另外一个是福伊斯，我们今天主要就先从这两个人开始说吧。你们觉得，塞塞尼温这场比赛表现怎么样呢？
和我期待的一样，我期待的就是我希望他就是一个飞翔的左后卫，就是我原来给他的定位是放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因为我觉得罗斯已经就是差不多这样了，我们也不期待他怎么回到巅峰之类的。他好好的不要再出来乱讲话就可以了。
然后他今天又出来讲话了。
哦，没事。
又一个耿直的罗斯出现了。
对，就是当时买了塞塞尼翁。哦，先说一下我跟塞塞尼翁的这个梗啊，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自荐想加入节操向的时候，老板给了我一篇试探性的那种翻译文嘛，然后让我做。
哦，
当时做的就是塞塞尼翁。 等于现在柠檬其实是我2017年12月份、oh. 12月份就是翻译的第一篇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他要来、oh. 然后就是等了两年、oh. 快两年，然后他终于来了然后我当时给他的一个想法还有我的男朋友小卢，就是我们两个就一直非常期待他来当那个热刺的左后卫、嗯、然后就可以实现那种两翼齐飞的其中一翼这种感觉、嗯、然后他昨天的那个表现嘛，就是我看他跑动也是全队第二吧，就我们队
嗯，
除了埃里克森之外嘛，然后就是上上下下的那个能力啊还有积极性都非常高，所以包括那个进球我就不吹了，所以说
嗯，
就很让我满意。
哎，我想问一下哲代，就是说当穆里尼奥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时候，他我看采访稿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他先是单独评价了福伊斯，然后是有记者追问塞塞尼翁的情况、
嗯、
他再来评价塞塞尼翁的，还是说他主动评价了塞塞尼翁？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赛后呢，因为一般这里我可以科普一下、嗯、就是一般球员也好教练也好，他们赛后先是经过有独立的采访团队，比如说这场比赛好像是那个 BT Sports 的那个就对着摄像头的那种、
嗯、
就单独的那种采访、
嗯、
这个是一个采访环节，还有一个是今天早上还有那个叫什么贝因 Sports 那个法国的那个、嗯、那个团队电视台，他们就是两个采访、嗯、单独的采访，所以你们看到两个视频出来，然后这个采访完了之后才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的那样的形式、嗯、新闻发布会一般只有主教练会做，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混采区，就是主教练和球员走出球场的时候会通过一个混合媒体采访通道，在那个地方他们会被 一些比较相熟的那个媒体啊或者什么拦下来，会再做一个比较简短的采访，一般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穆里尼奥今天早上他在那个最开始的 BT Sports 的那个采访环节已经被问到了塞塞尼翁的问题了，他是这个是最早问的。
对，就是说塞塞尼翁不是他主动说的，是他被问的。
对，是的是的、
但是福伊斯是他主动说的。
福伊斯是他主动说的，
所以说你
看，但也有可能他想先主动说但是又正好被问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可能不是太有关系吧。
嗯，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嗯、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塞塞尼翁这场比赛没有一开始我们大家印象中那么好，因为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塞塞尼翁非常亮眼，他速度非常快，前插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好，然后正当我们觉得他怎么那么亮眼的时候他还进了一粒球，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欢欣鼓舞。但我后来看从重看录像的时候，我发觉塞塞尼翁并不是因为是十分擅长防守，而且有防守意识有防守积极性的球员，他的防区经常会被人家一个传球就打爆，而他的几乎没有上抢，几乎没有贴身防守。所以如果你去看穆里尼奥采访的时候，穆里尼奥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塞塞尼翁他不是很会防守，他不是很知道如何利用身体，他不是很擅长身体对抗，这些都是他需要提高的部分。当然他还是一名有潜力的球员，他甚至没有用非常有潜力，他只是说用一名 有潜力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塞塞尼翁虽然他进了球，虽然他展现出了肉眼可见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射门功底，以及肉眼可见的传中能力，我觉得这三点都是他毫无疑问的优势。但是如果你作为一名穆里尼奥要求非对他的穆里尼奥对球内精神属性要求非常高，以穆里尼奥的要求来说，我觉得塞塞尼翁可能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刚才 Crash 也提到塞塞尼翁的上下能力，其实所谓的上下能力必须是在一个高速比赛的折返跑中体现出来的。那么塞塞尼翁他并不是一名左现在踢的位置他并不是在左后卫的位置上、
对，现在
左，所以说其实对他的跑动能力要求不是那么高，他可能会比较像水森那样他有一些匀速的游走，但是高速的折返能力我们还没有看到，所以说我觉得暂时还不能下结论。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塞塞尼翁这场比赛虽然是打的是左边锋嘛，但他和我们右边位，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拜仁的攻击侧重点不一样、拜仁今天这场比赛是主打我们的右路嘛，他在左路其实攻打的其实次数很少。
对，
塞塞尼翁这场比赛他在防守方面的贡献，相就是哪怕是从数据上面来看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的、就是他全场只有一次抢断，
对，
剩下全都是零，剩下所有的防守
他完全不懂防守，所以说
就是 所以也难怪穆里尼奥赛后他穆里尼奥赛后说塞塞尼问的问题，就是他怕他不太会用身体，他不太会做那个，他在个人对抗上面出了不少纰漏。所以我觉得
这已经算是委婉的批评了，已经可以算是批评。
对对对，就是我，因为我觉得穆里尼奥赛前他把那个给塞塞尼温的定位是未来的我们的阿什利科尔。
是的，
对。
你要知道阿什利科尔那个时候他在左路英超的那种控制力，就是一人一条边的那种可上可下无所不能那种边后卫的能力。我是说巅峰时代在切尔西时候的那个阿什利科尔。但是现在塞塞尼温的改我的感觉，他是在攻击上面非常有亮点，这点我确实承认。
他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想起了恩东贝莱，也是一个在攻击上非常有亮点。
我觉得他有点像就是早期的贝尔，就是08-09或者07-08那个时候，就刚刚加盟热刺时的贝尔，他的那种在进攻状态时的那种进攻欲望他特别强烈，他前插非常，
就你说对了，就说到贝尔，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这个
贝尔
这个
出现了，
这个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是非常像的。其实我本来你们刚才在聊的时候，我本来就想把这两个人做来比较，就贝尔在南普敦队也好，塞塞尼翁在富勒姆队也好，他们两个人的左路就挂着左后卫的位置，但是其实是行的左边锋之实，就是他们的两个人的主要的职责并不是防守，就他们在英冠的强度也好，或者是贝尔是来热刺队之前是没有踢过英超的，而那个塞塞尼翁去年是多少是踢了一下英超
一点，
但是对，但是他的主要职责也不是防守，其实他们就更像，如果打532或者352的话，他们更像是一个边翼位的那种角色。当然啊，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直接把他放在左边锋的位置。我想说的是，从我看到短暂的场面上来看，就像库里老师刚才说的，他首先他的防守，首先是他的积极性就不高，就是他丢球之后就没有反抢，哪怕是左路，哪怕是孙兴民在丢球之后都会非常积极的反抢，就积极的反抢就是能马上的限制对方打反击的，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前场球员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打排球能破坏对方的一传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好，他这边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第二个，他的防守习惯很差，就是他丢球之后第一件事情想的不是说我全速的回追，而是在原地看着，或者是刚才库里老师也说到，我慢慢的溜达回去，就这个就让人很难想象到这是一个打左后卫出身的球员。那我觉得
对，
有一点好处就是他目前看来是比贝尔要健康，就贝尔除了在热斯顿
贝尔也不是从小就断腿的，
贝尔除了可不是啊，贝尔除了 刚开始在热斯顿的最后两年，
哦对对对对，他一开始就是
他为什么一开始
就有伤，
他连阿斯派克托都竞争不了，就是因为他老是有伤，后来是因为阿斯派克托去了非洲杯，那贝尔利用那一段时间才打出来了，那之前他其实他的因为老是受伤，他一度连主力都打不上，所以那塞塞尼翁刚来的时候因为也是一直受伤，我也多少有些期望有多少有些失望，那这场比赛看起来至少我觉得他的这个耐操 的程度我觉得可能会比贝尔要好一些，而且他毕竟比
打满90分钟
了，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防守这个东西是可以练的，如果穆里尼奥真的是想把他调教成左后卫的话，我倒觉得也有时间啊，因为现在看来孙兴民应该是未来十年热刺队的这个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你想要在
未来十年也夸张了、啊、孙兴民已经27岁了、
那好吧，未来8年吧啊，所以说塞塞尼翁想在左边锋这个位置上面出头我感觉还挺难的啊，所以他也遇到一个对，
不是一点点明显，
他也有遇到一个定位的问题。而且孙兴民体能又这么好，你平时也很少会去轮换他，所以他未来怎么调整自己的定位？因为他在富勒姆队，我踢惯了球霸，就像我一样，我一定要穿十号，你们球一定要给我。那他在热刺队，他就必须得
然后就退役了，对吧？我们都知道的。
但是他在热刺队，他必须得自己去抢球，要不然大家就不会说我们每个球都来服务你这条。这边的进攻，所以说我觉得他自己也得调整心态，这小朋友年纪太小成名太早不是太好的事情，
对
啊。
我这里想就是补充几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在听到穆里尼奥讨论孙兴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词，它叫 coachable， 就是节操像是翻译成孺子可教也，对吧？就是说有些球员是特别容易被调教的，他能听得去你的建议，但有些球员可能就不太容易听，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塞特尼翁到底是怎样的球员。从他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看，如果他是个 coachable 的球员，那么他就可能成为阿什利科尔，甚至是一个弱化版的贝尔，因为他的速度也没有到贝尔那么恐怖的程度，对吧？而且贝尔有一招外脚背是非常非常强的，他目前也没有展现出这种特别怪异的异能出现。所以如果他是个 coachable 的球员，
但是贝尔一开始其实也没有，
对，有道理，所以这也是个 coachable 的问题。如果他是个 coachable 的球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他不是一个 coachable 的球员的话，我们还要想想看，我们有另外一批快马曾经被我们寄予厚望，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糟了，就是汤森。
我还以为你要说列农，
尤其是节操下，对，
我本来也心一凉，以为是列农。
对，因为节操下前两天刚刚出过一篇唐森的那个专访的翻译，翻译的非常非常好，大家就是有机会都可以看一下。唐森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当他去租借到低级别球队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当核心的，他从来不参与回防。但是低级别球队的球员都是为了自己的饭碗，都是为了自己明天的晚餐在比赛，所以当那些球员叫他告诉他你要回防的时候，他直接对对方喷脏话，于是他在更衣室里差点被对方杀掉。汤森特别提到是在英超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都挺有钱的，就算你表现得不好，最多是不理你，不会把你杀掉。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更加要看塞特尼翁自己的造化了。如果他毫无疑问是一名非常有天分的球员啊。还有一点是，我不认为他必须要去打边后卫，因为现代球。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比赛，我们对孙兴民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孙兴民需要负责很多的防守，需要不断的来回冲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一个速度很快、攻击力非常强劲的球员，在75分钟的时候换下孙兴民，继续去折磨和冲击对方的右后卫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攻击力。就好像如果我们能在一段时间内把卢卡斯换下去，继续用身高马大的西索科去冲击对方的左后卫的话，对方左后卫也会受不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塞塞尼翁有非常多成长发挥的舞台在他面前，需要他做的就是端正他的态度，听从穆里尼奥的教导，给自己创造一个是属于自己更光明的未来。
对，
我也觉得就是塞塞尼翁，就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个他做的一个赞助商的，也不是赞助商，就是营业视频
圣诞
那
个
几个球员，对圣诞节的那个营业视频，
好乖啊！
他那么一个轻松的，
他还蛮甜美的
长
得，
他的表现依然是，就是给我感觉非常的羞涩，
对，很
对吧？
但是他场上不羞涩，
孙
他场上攻击力好。
孙兴民都已经笑成那个啥，
孙兴民和
我自己给自己消音那个样子，他竟然还就是很就是我也
想不来，就他根本
就
不像个黑人球员，
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看对那个生日的那个庆祝的那个视频，就觉得塞塞尼翁就像有你们上一期说的恩东贝莱一样，就根本就不像黑人，就黑人的天性应该是很活泼的，就在
对，你看奥利耶呀，奥利耶把他抱成什么样，一直去抱他，
对，我就觉得那个塞塞尼翁仿佛是不会说英语的那种给我感觉，但其实他是一个英国人
不过他几岁
啊？
他是17还是19来着？
19
也还很小，我觉得19的话认识，
对，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很难说他的定位怎么样，但是他距离至少他距离穆里尼奥口中的阿什利科尔非常的远，
还有好几条马里亚，
或者对，我觉得他可能在左边路的就像刚刚库里老师说的，就在进攻上面他有他的亮点，他有他的强项，比如说他的冲击力、速度以及射门能力。他比如说这场比赛他的那个进球
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
这个进球没有那么容易踢进去的。
对，那个进球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谁，你们知道吗？就想到了贝尔的在欧冠的处子球
啊、
就是打国际米兰那个、就是那个帽子戏法，
脚背绷得非常的直，这个球就是像炮弹一样轰进去，
一模一样，就是在大禁区左侧一脚左脚的一脚。那个飙射打那个门将的左路低平球，因为贝尔那个次是三个球打同一个位置嘛，这次塞塞尼翁也是打同一个位置，打的门将也是同一个位置，进球都如出一辙，所以我觉得塞塞尼翁在进攻上面我是能看出潜力，就是我觉得他绝对是有潜力， 不管是速度也好，得分能力也好，他这场比赛的传中是我们全队最多的，成功了两次。
对，他传中也非常漂亮。
好惨，成功了。
没有，传中是很难的了，今天。
就
我反应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好像有点问题。
排名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人
不
多了一次。
不，你要这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就是因为塞塞尼翁全场比赛他只传了两次，他就成功了两次。你相比。对，他成功率是100%，你相比右路的埃里克森也好，相比洛塞尔索也好，相比那个小沃克也好，这场比赛小沃克，我靠，真的是，对吧？就是塞塞尼翁在进攻上面的那个表现，我觉得是有潜力可以有至少我能看到潜力，但是在防守上面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暂时已经可以给塞塞尼翁下个定论了，就是说他的进攻的潜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他以后再有上场机会，请他一定要努力防守，就算你不会防守你也要努力防守，
要做做
不然的话你就会像老金一样被自己所有的队友所唾弃，最后只能离开这场
比赛。没关系，可以去 NFL 打橄榄球啊，他才19岁。欢迎联系我，
可以做一个非常出色的
跑
锋，
可以做一个跑位，绝对适合。
我以为就是开场那个 kick off 就是他来。
然后说完了那个塞塞尼翁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穆里尼奥他非常主动的说的那个
福伊斯。
对，如果说我们这场比赛有什么亮点的话，在我看来可能只有福伊斯了吧。
我觉得福伊斯最爽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没碰到莱万多夫斯基，就他就像我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我跟 AC 米兰踢球的时候，对面没有上加图索一样，所以我就能很轻松的在中场拿球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开玩笑啊，就是我觉得。
可是穆勒也很恐怖啊！
穆勒已经都快失业的人了，感觉是。
穆勒很恐怖，但是我们也几乎没有防住穆勒，对吧？穆勒有好几次很好的机会翻门而过。
我想说的是，就是福伊斯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比桑切斯没有退步，就是没有的降级，就是他搭档托比相比于桑切斯，我们不去跟维尔通锋做比较，因为这两个比利时人毕竟这么多年的默契，但至少是跟桑切斯比，我觉得并没有降级，就他在场上跟桑切斯在场上，我觉得强度也好，防守的专注度也好，我觉得差不多，至少是差不多。或者说你们觉得他，
我觉得曹总一定不会这么说，
或者说你们觉得他可能出球是不是比桑切斯更好，失误会更少。
他这场比赛其实福伊斯他在防守端也好，
他是不是传球成功率全队最高的球员？
对，他是传球我们全队最高的传球球员。对的，是的。然后他还有除此之外，他还有做出了3次过人，
对，
这个数据也很夸张。就是他在后卫线还是一个非常敢于去做动作的一个球员，
而且他做动作的时候非常镇定，这个是我唯一从他的比赛中看到的。因为我看录像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去看福伊斯的表现，但是。也许是镜头的关系，也许是我们整体防守队形非常糟糕的关系，那其实我没有看出他太多的个人防守亮点，但是在极少数的他拿球的时候，他确实有与其他球员不一样的镇定。他可以昂首挺胸的观察，然后把球出掉或者过掉一个球员，这样我觉得他的这种镇定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因为如果你不看他比赛只看他脸的话，也是看不出有这种大将之分的。对，他的脸非常的
这个
像个零，对吧？
这个
但是
对这个提一下，就是之前福伊斯有一个专访嘛，然后他就有说到他之前也是从中场开始踢嘛，然后到后腰啊，然后才被安排在中后卫，所以说他就是拿球的时候的那种稳定啊稳健的那个感觉都是他当时踢中场练出来的，所以哪怕他在后卫上其实他还是会用那样的一个思维去带球，包括带球过人啊什么
的。
他
拿球的时候的镇定感某种程度让我想起了全盛时期的加强版的戴尔，就是说对，全盛时期加强版的戴尔是非常敢于在中场拿球的，只不过相比之下他拿球之后他最有自信的是回传，对吧？向前传就基本上传丢了，而现在福伊斯他拿球以后向前传的准度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桑切斯最初来球队的时候也是一名非常敢于拿球的后卫，但是最近的比赛他的这种勇气就越来越少了。我不是很确定福伊斯如果他获得大量的比赛机会他是能够进步呢，还是对他是能够进步呢，还是会慢慢被磨。
我觉得这个是信心的关系，
还是需要观察。
我说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象过桑切斯跟福伊斯两个说西班牙语的人 搭档中卫会是什么样一幅场景。我现在反而觉得这两个人搭档给我一种莫名的和谐感，你们觉得呢？就一个
老金的题我有想过，但是我想的并不是、这两个人搭档中卫，因为这两个人明显现在他们都只能踢右边，所以说你看托米其实 是自己去忍辱负重的去打左边。
其实我刚才，
所以说
我刚才话说了一半、这两个人打中卫、然后左边维尔通亨，右边托比。
不行，你是绝对不能拆散托比和维尔通亨的。
不是，
现在就是你让托比打左路，有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托比和维尔通亨是可以非常好的无缝的沟通的。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在比赛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他们不断的相互击掌。如果托比去打右路的话，他就等于把维尔通亨，把他跟维尔通亨拆散了，
两个人有孤对拆散开了。
而维尔通亨其实并不是100%适应自己这个非常。就是
左边
还对靠左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维尔通亨也需要托比来提携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托比的责任是非常重的，我觉得托比踢个左边是非常合适，在暂时看来对球队是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这场比赛能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就是福伊斯未来有在右后卫上面出场的可能性，因为考虑到我们右后卫奥利耶之外只剩一个小沃克，但是这场比赛的小沃克依然非常糟糕。
对，我完全同意这大家的看法，我们先把小沃克往后面放一放，就是说我觉得就完全就像姐大说的，我们可以想象福伊斯打右后卫，他的左边
是桑切斯打右中卫，
对
桑切斯，
在
这
时候、
这个、
我们的左后卫，我们的左边卫，我们甚至可以上罗斯，因为还是保持一个三个半中后卫的状态，三个半后卫的状态，罗斯终于获得解放，因为罗斯在现在的左边卫的位置上踢的是非常 struggle，他非常难受的，
他
让他前插只需要，
对，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站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就是让那
福伊斯站右，
福伊斯
右
后卫，我们解放罗斯，同时让奥里耶获得轮休，真的可能是未来的一条可行之路。
这场比赛我比较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右路其实是被拜仁针对性的打爆了。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洛塞尔索这场比赛一共被过了一个人被过了7次，这个是我记得好像是16-17赛季以来英超球员在欧冠被过的最惨的一名球员，单场比赛。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对方有一个左后卫叫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一共8次成功过人，再加上在打左路的库蒂尼奥有5次过人，这两个人加起来就过了13次。他们这个过了13次是什么概念呢？我后来又数了一下，我们的整个右路，洛塞尔索、小沃克、西索科以及之后挪到右路的埃里克森，他们四个人背过数字加在一起正好是3次，他们两就是戴维斯和库蒂尼奥两个人就几乎就两个人把我们的左路整个就蹂躏掉了，
就是大概
完全打爆，
打爆六个人，两个人打爆六个人。
对，这个就是哪怕在因为科曼中场就是比赛中突然就受伤下场了嘛，他们其实左边路就基本上就交给那个库蒂尼奥和戴维斯两个人在打。哇，这个我就感觉。这场比赛就是戴维斯给我的感觉，就是对方的那个二分左戴维斯，我之前没有从来没看过他比赛，就第一场比赛我对他印象也不是很深刻，但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进化版的当年的沃克那种感觉。
是的，这场比赛
能上能下。
如果说我们对这场比赛有什么印象的话，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印象就是拜仁的左边后卫怎么这么厉害，
刚才你们
左边后卫怎么这么厉害，太强了吧。
刚才你们还说现在你们赛三军，我觉得远的也不用比，近的就比对面的左后卫就行了。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上个月打美国国家队的时候，10月15号打美国国家队的时候，他是加拿大国脚，就他是顺便说两句，他是一个加纳出生在加纳的利比里亚人，然后逃难到加拿大去，2017年才获得加拿大居民身份的球员，从拜仁队花了1000多万欧元把他从
1350万
对，把他从温哥华白帽队给买过来的。然后他其实也是踢左边锋出身的，拜仁是左后卫没人了，把他拉回去了。就其实他跟塞塞尼翁两个人从身形到特点到年龄都是非常的相近的啊，所以你看对面的左后卫跟我们自己的左后卫，我们是大英帝星，对面是一个国球是冰球的国家的 那个左路的球员
小将，
对，然后人家
小将，
人家上今天这场比赛就不用说了，就是洗脸飞龙洗脸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上个月打美国队的那场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就我觉得塞塞尼翁也不用什么比什么贝尔阿什利科尔，就比对面他阿方索戴维斯今天在助攻的时候他的防守也没落下，我们右路那几个哥们儿，你刚才提到那帮人好像自己就没过他吧，就只是背过了，就是根本就没有能过他，就他在左路好像热刺的右路进攻基本上就是不存在的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你倒可以让塞塞尼翁是不是去学习一下阿方索戴维斯的录像看看别人是怎么踢的啊，都是非洲后裔，
这可能还跟身体天赋有关系。
都是非洲后裔来到英语国家，为什么你不去学习阿方索戴维斯？是不是？
说到戴维斯啊，就是有一个就是镜头，其实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孙兴民下半场出来之后，他最后20分钟上场的嘛。
嗯。
孙兴民上场之后，他有一次很好的单刀球机会，
是他第一次单刀，
但是被戴维斯在身后大概有15米到20米的距离反超车。追回来卡住身位，连让孙兴民连射门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叫起脸，
这样的
起脸，
对这样的防守表现，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沃克。我们以前有，因为沃克的时候每一场比赛
就是
这样，沃克把他们防下来的。
我再早一点，
对对对，
莱德利金这样追过德罗巴，就那个对，
不是
那个经典的画面。
那罗本还有罗本，
不好意思，追的是罗本。
对
对，
那再早一点，孙继海还追过欧文。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就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右路其实是瘫痪的，就完全被阿方索戴维斯加库蒂尼奥两个人就打爆掉了。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的洛塞尔索、西索科、埃里克森那几个人他们在干嘛？其实我们上周的时候就说到那个洛塞尔索的问题，我们都说洛塞尔索这场比赛应该首发，但是我们对他有一点一点担心，
因为
对手拜仁
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舞台，对吧？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舞台。
对，那你们觉得这场比赛的洛塞尔索怎么样呢？因为很多的热刺球迷大家都在担心洛塞尔索，他因为他只是租借过来嘛，会考虑到他会不会买断啊或者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是对于新来的球员，就是关注度可能应该这样说，就是期待有点太
对
对对，真的是寄予厚望，所以说也希望你就是好不容易买个人，对吧？你花了钱呀，你如果看不到他踢出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心理上肯定是过不去的嘛。
对，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关注着这个洛塞尔索，然后他今天的表现，其实，在那个赛前啊，穆里尼奥的新闻里面就一直有，就是对于洛塞尔索的发言，就让人就。
让人觉得不是很确定，对
、就是让人觉得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就我希望穆里尼奥你也去欣赏他，然后把他带出来踢出来，
希望穆里尼奥给他足够多的积极的信息去鼓励他。
对，可是穆里尼奥当时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即便是波切蒂诺在的时候，即便同样是对阿根廷级的一个主教练在的时候，他的语言环境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的时候，他没有提出来，就是这句话其实还是挺伤心的。我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句话的就是看法是什么，不过今天的这场比赛也确实让我就是有点佐证了吧，就是可能洛塞尔索真的至少他现在的表现挺让人失望的。
你说到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就是穆里尼奥，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实诚的一个人。我们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以为波切蒂诺说很多东西。
对，你可以帮助波切蒂诺阐释很多。
对，我可以，我觉得波切蒂诺有很多东西没说出来，我可以帮他去说。
虽然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说很多东西。但是自从穆里尼奥来了之后，我觉得他把话说得太明白。
对，他的信息很明确，他的信息非常明确。
对，他传递的他传达他想说的东西非常的明确，非常的实诚，非常的诚恳。他这个赛后他就说到洛塞尔索，或者说其他球员也好，他传达东西信息非常的明确，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其实我就觉得，我只要看他的赛后发言就可以了。这场比赛就 我们的有什么问题，
你都知道踢成什么样了，就脑子里面过了两个小时了。
好像有穆里尼奥的采访，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做广播呢？你们直接去看穆里尼奥的采访。
对，我这两天就一直有这样的苦恼，就是我觉得穆里尼奥的赛后也好，赛前也好，他说的也太牛皮了。
对，就既清晰又准确，既清晰又准确，
就是、
把我们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了。
对，就是啊、就我让我，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五年的波切蒂诺嘛，
做了五年的太极大师。
对，做了五年的太极大师，我给波切蒂诺解释了五年的波言波语，但突然来了一个穆里尼奥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给他加一个
我告诉你为什么，穆里尼奥是翻译出身，他太知道怎么说话了，跟那种踢
还是语言的
天才，跟踢球出身的那种高中有没有毕业都不确定的人能比吗？是不是？你这个不一样的，而且穆里尼奥他。这么在英超捶打这么多年，他的英语是非常的好的。波切蒂诺，你听他那浓重的口音，蹦来蹦去就那么几个词儿，就他能说什么呀？这不一样。穆里尼奥、这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比波切蒂诺丰富太多太多了。就他注定是属于这种镁光灯舞台下的那种教练，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媒体这么喜欢他，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刚才
媒体倒也不是喜欢他，是依赖他，
就靠他吃饭嘛，
对吧？
对吧？
对，靠他吃饭，依赖他。
对，说回洛塞尔索，我也是一个很实诚的人。几期节目前，我就跟那个姐代说过，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从西甲高价买人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不幸被我说中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是不是？那条微博我至今那个截图还保留着，是吧？
世界第一神锋吗？
不是顶峰到位，世界顶峰到位，对，
对，他说的是索尔达多，对，我也记得，就是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因为洛塞尔索到现在，可能他发挥出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可能打那场打红星那场打得比较好嘛，但也可能我们之前就说了，红星实在太菜了，那场比赛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没有说服力而言，对吧？但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洛塞尔索这真的太糟糕了。他有亮点吗？他有亮点的。他在什么时候？他在前30分钟，就比如说那个塞塞尼温那个进球，那段时间
是被他捯饬过来。
洛塞尔索和埃里克森还有和小沃克、西索科四个人之间他们的传递是那个小配合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我们那个时候他其实有一种就是小范围那种或紧逼的那种传球出来，那个时候我一下子感觉这场比赛我们完全有的一踢。
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穆里尼奥的采访，那穆里尼奥采访中，当别人叫他评价球员的时候，他提到一点是，我现在并没有派出一支完整的球队，所以说我现在评价球员是不公平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觉得有些球员是可以靠个人能力打开局面的，有些球员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球员，而穆里尼奥本身是一个，对，不好意思，有些球员就不是这样的球员，而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非常专注团队的教练。我之前看过他们切尔西的一个字幕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名字啊，就是蓝桥字幕组，他翻译了一些穆里尼奥的现场解说和采访。穆里尼奥说，他的足球哲学始终是统一的，这个哲学就是团队必须形成一个 compact， 就是 CD 的那 compact，就是打包的，或者说是非常紧密的，彼此队形非常紧凑的那种感觉。这种紧凑，我觉得一方面是队形上面的紧凑，就是所有的球员都非常接近，是他们可以相互呼应。当进攻的时候，就是十个人保持一个紧凑的队形进攻；当防守的时候，就是十个人保持紧凑的队形防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心灵上是需要是紧凑的，就是球员之间是相互了解的，知道彼此的想法，这样才可以。在进攻的时候可以互相配合，在防守的时候也可以互相 cover。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穆里尼奥说现在我派出的并不是一支球队的时候，他是说他派出的这批球员并完全没有实现他所要的紧凑的效果。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抱怨，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认为他已经在给一些球员台阶下了，比如说像洛塞尔索这样的球员。洛塞尔索说不定就是一个当他融入一个紧凑的团队的时候，他可以发挥
体系型球员嘛？
对，他可以发挥能力，就好像这代之前说的，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与很多球员形成了一些准确的小配合，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些基本功。 对吧？但是呢，我们的球队呢没有办法保证在全场比赛，因为这时候这是只不过是个临时拼凑出来的球队，那当然不可能在全场中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洛塞尔索就隐没其中了。所以说，我觉得似乎洛塞尔索并不是完全没有抢救的希望。当然这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努力和穆里尼奥对他的定位。还有一点希望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孙兴民来第一个赛季的时候踢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基本上是我们全队最糟的球员之一。西索科在第一个赛季的时候踢的也是非常糟的，也是最糟的球员之一。那么但是洛塞尔索有个特别之处是，孙兴民和西索科你就算不接受他，那你也只能接受他是因为他已经买过来了。可是洛塞尔索不一样，洛塞尔索我们是花了1750万租借费，同时还要确定我们到底是留他呢还是不留他呢，还是提前买下他呢，还是到最后时刻买下他，这些事情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洛塞尔索确实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我们只能观望，暂时下不了任何结论。
对，
就我突然想到你们之前说的洛塞尔索的一个问题，他最早在巴黎也是不知道怎么踢，所以如果说小沃克皮特斯只是一个英冠水平的球员的话，那我觉得洛塞尔索是不是他就是一个西甲中下游球队，就类似于像原来北京国安队的比埃拉这种级别的球员。因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我看他替补上英超这场比赛，我心里面对他定位，我现在敢说了，因为之前还不大敢说，我心里面对他定位应该是像桑迪卡佐拉这样的中场，就是因为他左中右都能踢，
对，
而且
有点像，
而且跑动串联能力也很强，也有一脚远射，但现在看来
也打过，也能打后腰。
但现在看来，可能离桑蒂卡索拉差得太远了，
差得太远。
在，我就突然结合你们之前说的，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时候，就他其实他的水平达不到欧冠球队的主力、常规主力的这样一个位置，他只能在小球队，当一个核心，他就只能在皇家贝蒂斯或者是像其他的比利亚雷亚尔啊这种球队，在一个比较宽松、慢节奏的环境下，他可能能踢的比较的好。这可能当然他现在的样本数还太少，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机会。因为你们也都说了嘛，打拜仁不算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练兵场，就你上来就给你去打这个
hard 难度，
对，给你一个 hard 模式的那个
面对库蒂尼奥，面对阿方索戴
佐路实在是被突的太强。
我觉得足总杯打米德尔斯堡，让
他
去试试看，对吧？得打米德尔斯堡啊，然后因为英超我们现在肯定都是要全力，肯定要排最强的，就 best available 这种阵容去打嘛，要抢分。那你足总杯打米德尔斯堡这种可能稍微弱一点的球队的时候，应该会有机会。我想，我觉得，因为冬窗结束是就我们这个折扣价是在冬窗结束吧，所以你足总杯至少可以看两场足总杯，就是米德尔斯堡是月初嘛，我们如果有幸过了这一关的话，下一个轮对手，除非运气特别差，
应该是一月下旬
还有一次机会。那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对他而言就很重要了。
就是洛塞尔索这场比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在至少在右边锋这个位置上，他不如卢卡斯，对吧？他不如，甚至于不如西索科，西索科这场就是我们可以说一点西索科的事情，但我们待会儿再说。上就是在洛塞尔索这个位置上的竞争来说，我觉得他已经落后一大截了，对吧？所以可能说看吧，我觉得我们其实洛塞尔索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聊过好多次，我觉得还是要给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在说洛塞尔索，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们表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不是很乐观。但是
今天下午我们跟翟大爷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甚至宁愿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买。
你现在
对这样的操作空间就非常
现在还是靠上赛季那帮人在踢嘛，
是其实我们夏天买的人一个都没有起到效果，一个都没有起到效果。
对，
是的，但是怎么说呢，既然已经买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踢出。
对，所以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夏天买人不行，大家也别指望我们冬天买来什么特别来之即战的主力。
我们一直不想说冬窗就是转会目标啊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卖谁也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因为现在还太早，我们一直希望，我们很刻意的希望把这个转会话题
往后压一压，等我们有更靠谱的
往后压一压。
哎呀，错过迪巴拉，错过了伊利亚，哎呀，
对，现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聊这个，我们也不想聊这个东西，因为你哪怕像洛塞尔索、恩东贝莱在原球队踢的那么好的球员，在热刺依然没有发挥出来，我觉得 谈转会这个事情不是那么让我们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完全是在歪，对这个，而且是一个让我们
就
是那么开心的。
但另外一方面，穆里尼奥又是一个擅长带来极战力的教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稍微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
不能完全悲观。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也不要期待东窗突然买进一两个人就能彻底的改变很多的战局，就能一个人就能一条龙，这不现实。东窗还是捡漏和补缺为主，就比如说这场比赛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凯恩还是需要一个像洛伦特这样的替补，就卢卡斯也好帕洛特也好，
完全正确，
就根本就支撑不了，就万一凯恩受伤了呢？我们都知道凯恩每年的春天都是要稍微休息4到6周的，所以那你到时候这段时间由谁来撑？你让卢卡斯让帕洛特嘛？就这场比赛帕洛特都没上，之前大家还蛮期待他可能能首发的，结果搞来搞去还是那个小光头在前面顶在前面，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东窗只是一个查了补缺的过程，而不能寄希望于买来一个特别能改变球队战局的技战力，就大家对于东窗的期望可以稍微低一些。
我对东窗唯一的期待就是冬歇期，其实是就是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让穆里尼奥真的有时间去练一下。
我觉得这支球队来说，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可能找到了福伊斯，就是找到了奥约耶的替补，就是福伊斯。
对，
但是在后腰位置上面问题依旧，但是可能没有解决办法，因为东窗不是一个很适合的在这个位置上做引援的一个窗口。
我们下一场比赛不是要验货了吗？你心爱的狼队的那个谁啊，
内
维斯，
内维斯，
鲁本内维斯，
对吧？我们下一场比赛验货了，
心心念念。
也是
你跟郭广昌做生意吗？你要跟郭广昌复兴做生意吗？啊，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后腰的问题还是依旧嘛，就戴尔和西佐科，两个后腰还是在面对强队的时候站不住。这个问题其实老问题了，我觉得没什么好聊的，我真的聊厌了。你们觉得呢？
主要因为从第一期我们就开始说了，就是我们后腰的问题其实是好几个赛季积累下来的问题。
对，
我们有没有买到合适的人，
而且现在根本没有解决方案，除了等
完全没有，
而且温克斯和那个恩多贝莱现在又伤了，我们只剩两个后腰。
斯基普也没有展示出特别的实力，
斯基普就是一个比较能，就跟温克斯一样嘛，就是比较能请，
比较努力，
比较努力愿意跑，但是暂时看不出来他能够代替
他能够为球队提供什么帮助，看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能没有，
就是无解，
对，
就是无解，
就是无解，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等到明年夏窗才能解决。今年这个赛季基本上就这样了，就是后腰位置上，我们就基本上看着戴尔和西佐科去发挥。
对，
除非
看着他们苦撑。
对，而万亚马替补上场那十分钟的表现，我感觉还不如看戴尔踢个前八十分钟的表现。
对，这两个人是差不多的，戴尔是对方往前冲，对戴尔跟了两步没有跟上，万亚马是下定决心一铲没有铲到，结果是一样的。
对对，其实大家真的就我，因为我看到很多新球迷其实不太了解热刺，这是热刺，就是都觉得实况里面或者是非法里面那个游戏里面的万亚马很强，是受邀什么？
哦，好强啊！
对，但是这个其实是16-17赛季的万亚马。
万亚马曾经是世界第一后腰的有力争夺。
对，
曾经在他受伤之前。
对，那个时候的，
就是跟坎特对抗的时候。
对，他是可以把坎特直接从身前拽到身后的那种后腰。
是的。
然后再把他过掉那种后腰，但是现在他早就不是那样的球员了。我们现在真的他离戴尔都不如，我只能这样说。而且
但总不是说了吗，他连肯尼亚国家队都进不去
啊。
对，是这样的。
对，作为一个队长，
他之前万亚马还出过一件事情，就是转会的时候他虽然他自己说的是最后没谈拢，其实他还有出过一个事情，就是转会的时候体检没过关，因为他那个膝盖的伤病，他的膝盖是有伤的，他那个膝盖的伤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扛，
不可逆
的那个伤势。所以
是的，很多新球迷可能是玩 FM 比较多，觉得伤病总是能养好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对，
如果你去看过唐森的采访，你会知道唐森说自己腿经受过一次伤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奔跑了。温克斯也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他脚踝受过伤以后，他就突然发现自己的脚踝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发展。
阿里也说过吗？ 对吧？
对，
阿
里也说，阿里也说，我腿筋受伤以后，我就不是原来那个我了，我必须找到新的发挥我实力的方法。
对
对，
所以说伤病对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一直以为球员随着他年龄增长，会经验越来越丰富，踢得越来越好。其实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可能真的就是20到22岁这段时间是他身体状态最最好的时候，以后的状态全部是靠经验和技术来弥补，身体就是走下坡路的。
周末那场比赛打伯恩利那个五比零，酣畅淋漓的五比零，就是球队在进攻线上面的表现，让我们感觉非常的爽。让我就一度感觉到后防线问题算什么问题？我们把前场只要进球多比别人多进一个不就行了吗？现在所以我一直不想说，
就是，错觉，
对，所以也不是错觉，我就是这样想着的，就是我们的后腰也好，我们的右后卫也好，这些问题穆里尼奥是在改善，但是有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完全修复的。但穆里尼奥只要把我们的进攻问题解决好，把我们的新 F4 组合，我们现在就叫它 Mask 组合，
嗯，
就是穆拉、阿里、
嗯、
孙兴民再加凯恩，叫 Mask、
嗯、Mask、嗯、
对、
嗯、
Mask 组合能发挥出来，能够火力全开就 OK 了，对，照样能赢球，3-2也是赢球，4-3也是赢球，对吧？不用每场都5-0，但是只要能赢球就好了，给我这样的感觉，你们觉得呢？
那如果前场完全拿不到球呢？我觉得
灵魂发问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看到微博里边有个网友说的很好，现在热刺是不是已经变成一支只能虐菜的球队了？
好问题，
只能虐菜的球
队。好问题，只能虐菜的球队，就是
我也想过，
只能虐菜的球队绝对是强队。因为
对只能虐菜球队绝对比连菜都虐不了的球队好，比如说之前的热刺。
其实热刺队在波切蒂诺带队连续进欧冠的这几年，热刺队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虐菜特别的稳。就这赛季为什么我们上来就掉队了，就是因为这对菜队的时候，比如说对布莱顿
输给纽卡了，
纽卡
输给布莱顿，
就连续的就这些队在过去两年放在波切蒂诺的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常常是10-0开的球，不可能输的，就而且输球又输得特别难看，就所以才会导致感觉球队突然失控了，不像是我们之前熟悉的热刺队。而穆里尼奥上来之后，哎，我们好像又回来了，就是我们打谁都是只要是觉得实力不如我们都能赢。当然我不知道曼联算不算菜啊，就不好说但至少是其他几场比赛我们虽然看到的是3-2，但是其实我从场上来看绝对就是一个
从
上面
更大
的，
对，
是碾压，
就是我们是一个完全控盘的比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是比赛气质上，因为比如说你输纽卡输布莱顿之后，后面水晶宫也好沃特福德也好都会想来咬你一口，但是当你稳定的能虐菜的时候，那些队打你的时候他可能就放弃了，我就是在对于我自己同级别的球队的时候踢好就行，打热刺啊行，反正我也踢不过，就像范志毅说的那样，你前面输越南输泰国以后就要输缅甸了，就热刺队输了布莱顿输了那个纽卡斯尔，难道离输什么沃特福德输水晶宫哪怕是米德尔斯堡还远吗？对吧，我们连那个英甲的那个球队都输了，是不是？所以英甲还英乙啊，英乙对，我们连英乙球队都输了，对吧？你真的再输真的是要输缅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赛气质的提升，就至少让那些英超的中下游球队来畏惧你。那么
对，
这还有一点就对，所以说那我觉得稳定的虐菜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实惠，说是积分上的增长，就我们原来从10几名马上现在到了第7名，就跟拜仁一样是联赛的第7啊，这个就是很实惠的，你虐菜是好事儿，你虐菜并没有胜势入伍啊，我们拿一样都是拿了3分，你打曼联赢的也是3分，打曼城利物浦赢了不见得会有多一分啊，所以我觉得能稳定的虐菜是一个好现象，绝对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改变。
对，因为之前波切蒂诺时代的热刺也不是一直打强队就能够，也是一直打强队怎么说，
半半开吧，
也不能说连半半开都做不到，因为波切蒂诺打强队总体来而言是比较差的，
就比如说我们打曼城打利物浦就一直是挨揍，跟阿森纳切尔西曼联算是互有胜负，对，过去几年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最大的成功就是虐菜特别稳，就波切蒂诺就是该赢的比赛全都能拿啊，包括什么阿贾克斯啊什么就都能拿但是利物浦就真的是踢不过。
好，那下一场就是打狼队了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我们的机会，因为狼队现在其实气势很盛，对吧？
对，
而且他们那个射手西门雷斯 状态非常的好，然后他们欧联杯也出现了。这周今天应该是有一场欧联杯比赛嘛，他们最后一轮可能应该会有一些轮换或者是什么，我觉得也算是狼队应该周末应该 也算是一代劳吧，对吧？我觉得是一支非常
实力派球队，就
实力派
球队，
对，实力派球队，这个赛季比较实力派的球队，对对对，是的。
而且狼队打强队一直都是打鸡血，也就跟曼联队一样，有点劫富济贫的这种感觉。
对，
而且他们又有杰戴最喜欢的内维斯，对吧？
鲁本内维斯
从中场配置来说完爆我们。
鲁本内维斯加穆迪尼奥，
对，
穆迪尼奥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也是差点最后
加入我们的球。
就我们回归这场比赛，我倒觉得狼队不像你想象的这么难打。就比如说上一场打 Sean Dyche 的那个伯恩利，其实上周录音的时候，你们也说，哎呀，球风强硬啊，怎么怎么样？但我当时就觉得是3-0的球，结果还赢了五个啊。狼队这个球队比较可怕，但是这个球队他从主教练到球队的核心都是不太阿人。就其实我觉得热刺队不大怕这种技术流的球队。就为什么我刚才在我们录音前我就说热刺队不大怕巴萨而怕尤文呢？就是热刺队就怕这种猛冲猛打的球队，你发现没有？就热刺队自己是一个控制球权，靠控制球权来获得比赛胜利，靠大量的支配球权，不断的一层层的来攻击你，来骚扰你。
不过现在不是这样
啊，
对，现在不是。
对，我想说的是，就热刺队怕的都是像利物浦和上一场索尔斯克亚赢的那场曼联队，就我上来就不讲理，我就跟你赛跑啊，而恰恰你喜欢的鲁本内维斯调度的狼队。不像是个英超球队，就他们的所有核心球员，后防线几个除外啊，就中前场的核心球员，你们提到的劳尔·西门内斯是墨西哥人，就都是那种，虽然劳尔·西门内斯是个大中锋，但是也是那种，首先是说西班牙
技术
的啊，对，就你大家都是靠倒靠传切的，那在这种慢速的传切，或者不一定是慢速，在这种大家拼技术拼。这种技战术的情况下，我觉得热刺队的这几个后卫就不触了。热刺队这几个中后卫触的是，我不停的一轮轮的来冲你，就像那个曼联队那几个，至今我还记不住这名字是什么，我姓氏是记住了，叫什么麦克托米奈啊，对吧？这些人来回来去的冲你，就热刺队的那些中卫就容易犯错。而我慢慢在中场倒，我靠我这个完美的这个演算来推演这个进攻，热刺队是不怕的。热刺队那几个后卫的那几个老鹰，什么托比、维尔通亨，你们这些葡萄牙小鬼，我看得多了，对不对？我们原来在西甲防的都是谁？防的都是梅西啊！你们
金总，金总，
哎。
金总，你上次那么看不起的一支球队，现在是不是在积分榜上排放第二？对，你上次那么看不起的一支球队是罗杰斯的莱斯特城队。
对对对，但不一样。
所以说你现在黑狼队的时候，要不要稍微收敛一点？
你稍微那个给我们攒一点人，
稍微收敛一点。
金总是有一个对标在那边，他是把热刺作为一个对标。
你错了，你要知道，狗还就是虎扑足球版。唯一一个历史上唯一一个狼队专区大楼是我盖的，
是你
我在前热刺球员杰米奥哈拉去狼队的时候，因为可能绝代知道我是杰米奥哈拉的人密，
是奥哈拉对吗？
奥哈拉
对的，奥哈拉那个左脚的，
对，奥哈拉去狼队的时候，我曾经短暂的成为2年的狼队的球迷。所以说起来，狼队也是我英超的第二主队啊，对不对？我怎么会黑我？
你跟郭广昌有什么关系？
我跟郭广昌关系非常多。我曾经差点就进了复兴，就是后来有一些，真的，就后来有一些就不可表的原因，就没去嘛。因为复兴是钉钉打卡的，就我接受不了这种劳动纪律，所以我就不去啊。所以
你面试的时候就只说了一句买狼队。
不，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买了，我去的时候他们是在诺丁汉森林队跟狼队之间做选择，然后买了更便宜的狼队啊，因为诺丁汉森林的物业比较贵，就他那个球场比较贵，狼队因为现在这个都已经交易结束了都可以说嘛，因为狼队他那个城市沃尔夫汉普顿没有诺丁汉的这个地价和周边的这些物业这么贵，所以就狼队更便宜，就当时就是狼队啊，
这样
一个过程。所以回归来，我是不会黑狼队的，狼队是我的英超的第二支主队，包括他们老是赢曼联，老是赢曼城，我看的是很爽啊。但是我不认为他能赢热刺，如果拿狼队没有拿3分，我下周就不来了啊。
好像夏风本来就没有你。
你这个 flag 又搞个离奇啊。有球迷问，就是因为我们下周一就抽签了，然后现在已经确定我们可能遇到的五个对手，就比如说是
尤文、巴萨、巴黎、莱比锡、瓦伦西亚啊，
对，这五个对手里面概率学最高的，从概率学讲最高的是瓦伦西亚，其次巴塞罗那，然后最低的是莱比锡红牛，我记得好像。你们觉得这几个五个对手里面最好的签是最好的签，你们最想遇到哪个对手吧？
最想遇到当然是巴萨呀，这个曝光率高呀。
当然是巴萨嘛。
首先我先
巴萨和巴伦西亚，你选巴萨吗？
首先我给大家念一段新闻啊，穆里尼奥历史上两次以带队以及小组第二的身份从欧冠出现，只有两次，两次最后都获得了欧冠的冠军。然后我给大家报一下过去三年欧冠的冠军，2016-17年冠军皇马小组第二，2017-18年皇马小组第二，2018-19赛季利物浦小组第二。所以小组第二基本上就是你拿到小组第二欧冠这个冠军已经是八分之一的这个概率了，不是十六分之一啊。然后哎，说到我们这几个对手，尤文图斯，我觉得如果热刺队碰上尤文图斯，那基本上就是临时开的这个比赛。我们两年前打尤文图斯那个比赛，我们大家还曾记否，就是被尤文图斯真的是虐的生活不能自理。
三分钟
啊，
三分钟虐死，
技术性击倒，
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尤文图斯那帮人都没出汗就把你热刺队给赢了，这种感觉。
对，
啊，所以说我最不想碰的其实是尤文图斯，而且穆里尼奥他原来在带国际米兰在意甲打尤文图斯队也一直很吃力，就如果说热刺队的托比和维尔通亨是老硬逼的话，就尤文图斯整个球队就是老硬逼，因为尤文图斯的外号就叫老
非常同意，
尤文图斯外号就叫老妇人，所以没有比他更合适就承担起老硬逼这个球队的这个外号了啊。所以说那这个就不提，而且都灵这个客场是非常可怕的，我不认为这个热刺队能打尤文图斯能出现。为什么我说喜欢打巴萨呢？因为首先穆里尼奥原来带国际米兰，
反正不都夺冠了吗？你管他。
就打巴萨，首先我觉得那横竖是死，那不如死的漂亮一些。
看你怎么圆回来。
所以打巴萨就是新闻比较多，就新闻看点很多。就你穆里尼奥作为前皇马主帅，跟巴萨都特别熟，而且他带国际米兰夺冠那年，我没查过，就你们可以纠正我，打国际米兰那年是不是，是淘汰巴萨进的？
是的，
进的后面，对吧？我因为那几年我还看足球，
是
对
第二场好像逆转，
对，我记得是的，我记得是的，半决赛。
所以他带皇马也好，带国米也好，都是曾经是让巴塞罗那队的那个金球奖得主梅西有过惨痛经历的。那我倒是想看看他现在带着另一支穿白衣的球队去到诺坎普能不能够，因为我们肯定是先主后客，先主后客嘛，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在诺坎普这个喝开香槟喝啤酒啊？这个是一个。那打巴萨我觉得是二八开吧，就是如果是尤文是临时开的话，我觉得巴萨是28-37，剩下三个队。我觉得都有50%以上胜率，你们听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打巴黎好打？就巴黎没有你们想象这么好看。就迪亚哥席尔瓦都35岁了，现在还是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主力中后卫。就巴黎，他因为他长期在法甲这个球这个环境下，就他每年他遇不到太多打强手。你别看他阵容上这些人都很可怕，但是就他长期跟一些菜鸡在练的时候，他难免就我不说法甲都是菜鸡啊，但是他的比赛强度肯定是没法跟西甲英超来比的。所以为什么巴黎在阵容最鼎盛的时候在欧冠也经常是掉链子，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巴黎远远没有他纸面上和他财力表现这么可怕。另外两个球队呢，莱比锡红牛就因为主教练之前跟我们也传过绯闻，正好这个球队也比较特殊，编制比较特殊，他这个球队有一个绝代非常喜欢的球员叫蒂莫维尔纳，这个人
对
这个人现在在德甲射手榜上排第二位，只比莱万多夫斯基少了一个球，就他是进了15球，莱万是16球，而莱比锡红牛队现在在德甲是排第二，就比拜仁要高6分，高5个名次。就其实这个球队从账面上实力而且从他的比赛硬度来讲是非常的好的，但是这种球队嘛，第一次进欧冠淘汰赛肯定要交交学费的啦，那你遇上穆里尼奥这种老鹰逼嘛，那肯定是客场偷一个客场进球，然后就把比赛顺利的带到下一轮啦。所以我觉得打巴黎是5-5开或者是5.5-4.5开，打莱比锡是7-3开，那瓦伦西亚我就不好说。
7-3开吗？
对， 我觉得是，我因为穆里尼奥最擅长给这种小朋友的主教练上课啊，那个莱比锡主教练、莱比锡红牛的主教练还没有我年纪大，那穆里尼奥可不得好好的给他上课，是不是？
上次你希望穆里尼奥给他上课的是不是叫索尔斯克亚
啊？那不用上，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你说，就像你给我上中文课，你觉得能用上吗？根本就不用上啊，是不是？
对，如果我们从阴谋论的角度想一想，穆里尼奥打巴萨这盆好菜，会不会欧足联想稍微往后面挪一
挪？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就
穆里尼奥更多上进的机
会。热刺队在欧足联的抽签比赛，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福利签，就我们一档从来就没有抽到过什么本菲卡。
对，
一档我们从来没抽到过什么本菲卡矿工这种球队。然后，
但是现在我们有穆里尼奥了，可能不一样。
淘汰赛没，
会不会欧足联为了票房的考虑，对不对？
票房考虑，那就应该打巴萨呀。
直接打巴萨了
对，因为你皇马也打不了，对吧？你
对，反正
国米也被淘汰
了，直接就把这道主菜端上来、给你们尝尝。
那万一在莱比锡上翻了嘛，对吧？那我就节目也不能上，那个穆里尼奥那个也不能再继续演了，那多可惜啊，是不是？
我跟你讲，你们就是膨胀了，没有那么多话的，就是膨胀了。
好了，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瓦伦西亚队阵容，我觉得打瓦伦西亚是十连开。瓦伦西亚还有前锋叫什么？瓦伦西亚还有前锋叫内格雷多，你知道吗？著名的曼城名宿啊，这什么队啊？主力门将澳大利亚国门马特莱恩啊，这个中国吴磊好像这个世预赛进过他的球的啊，还有西莱森，马特莱恩现在是替补啊，这个西莱森啊，现在他们主力是西莱森，这个荷兰著名的黄右手门将啊，是吧？就这个队怎么给他在那个组出了现？是阿贾克斯真的是太弱了。
对，阿贾克斯确实是太弱了
真的，这我
卖掉两个球员之后，确实弱了很多。
我正式宣布，
瓦伦西亚肯定是所有的小组
最想遇到
最弱的一个，
对，
肯定是最弱的一个，
甚至于比那个莱比锡红牛还要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
更希望遇到德甲球就德甲无弱旅，德甲的球队都不会太好踢，因为他的就球队的硬度，
莱比锡红牛肯定是一块很硬的骨头，
对。就哪怕你过了他也得让你脱层皮的那种球队。
好的，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聊的啊。就最后留只剩一点时间，我觉得让我看一下啊。像点赞最多的防守，我觉得就这样了，就是整支球队穆里尼奥，你们觉得穆里尼奥对于热刺的防守还能挑战出来吗？这个问题我觉得穆里尼奥自己也回答不出来，对吧？
他自己也在尝试，
他肯定调教得出来啊。穆里尼奥当然能把热刺防守调教好，首先就是给他时间，第二就是让他买人嘛，对吧？是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球队从上次那场5-0里靠，已经看到球队往穆里尼奥希望的方向发展，就是越来越的 compact， 对吧？越来越的紧密。
戴尔
那场
比赛
来讲
也很好，对。
当然也可能是对手是太弱了，也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就说，这场比赛是不是伯恩利太弱了？你看连戴尔都踢得那么好，
对。
就被蛋总喷了，戴尔踢得好，戴尔踢得那么烂，然后下一场比赛果然戴尔又踢得很烂。
我们这个赛季
伯恩利比较弱，
我们这个赛季所有赢球的比赛都是一个原因，就是对手太菜，
也不能这么说，
没有，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我们最近还赢了几场球，
没有，没有，我
不一定有那么惨。对，
我们就定下这个基调，就是对手太菜，我们确实，我们不强，我们不强，就是对手太菜。
这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膨胀，我觉得也不用。对，这变成另外一种膨胀。
你过分谦虚就是骄傲。
我建议，
对，
是这样。我是建议以后大家再也不要把“膨胀”两个字写在标题上了。
嗯，
膨胀两个字写在标题上以后，我们就没有赢过。
啊，好的。然后洛塞尔索，我们真的聊太多了。我觉得
聊烂了已经。
对，聊烂了。我们之后的节目，我觉得除非洛塞尔索又上场了，不然真的没什么好聊的了，对吧？
除非洛塞尔索进球了，否则就是没什么好聊的。对啊，他上场也没什么好聊的呀，对吧？
对，帕罗特没上场，哎，这场比赛帕罗特没上场真的很可惜，因为，
对，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欧冠U19热刺小那个U19梅森带队嘛，然后，又输掉了，最后一场输给拜仁，然后也是因为凯恩加也好，帕罗特也不在，因为帕罗特在的时候球队其实踢得很好的。而且大胜那个，我记得是大胜红星吧，结果最后被红星，反超了，小组上面反超了，让红星最后出现了，就是因为热刺最后帕罗特下半程一直没上，一直被一线队调走了，结果帕罗特在波切蒂诺帐下也好，在穆里尼奥帐下也好，都没有捞到欧冠出赛的
机会，都不多，
机会，
哎，这边我有个问题啊，那就是像这些青年队的比赛，就如果我真的蛮想看帕鲁特的，有没有录像什么的，就是资源可以寻？
如果你是遇到了，比如说打利物浦啊，打曼联啊，
哦，就还是要有些焦点战才会有。
就他们的那个，比如说曼联 TV 啊，或者是利物浦 TV， 他们做的比较全会，他们收录上比赛。但是热刺这边可能只有集锦可以看，没有机会的。
就 Sports TV 它是不做这个东西的，
对，不做的，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我 crush 你好硬核啊！这种比赛你要看，真是硬核，太硬了。
以前在节操巷的论坛里边，只有聂总和 A 总是自称看这些比赛。
对，
我们还是要强调是自称两个字。
对，
对，
就你要知道，在听这个节目的人，他肯定是有很硬核的，他可能就想知道呢。
嗯，
对
吧？
对，很有道理。
我是不一定会去看的。
很有，你说的很有道理。
话先放在这里。
其实这个赛季的那个欧冠优势九 PPTV 都转播了。所有的比赛，只不过看的人不多而已，
对对对，
就哪怕杰克逊也没有去做这些节目的转播，是的。
因为我比较好奇的就是那个穆里尼奥看的那，就是他不是上
看
了
那个左后卫的表现，说一个左后卫踢的不错，
对
对吧？
对对对，其实有一点我是想，正好说到帕罗特的问题啊，我是想说，就是穆里尼奥其实是一个，他虽然说他很想练青训，或者是他对青训的培养非常重视。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愿意输球
的教练，
对，他对胜负看得非常的重，因为从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看，就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不开心，他赛后自己，
而且他想赢回来啊，他想我们再堂堂正正的打一场，
对，他赛后的说的发言，
对，就再去一次，
非常的明显，就是他就这场比赛他是输得很不甘心的，所以我觉得。之后的比赛我们对青训来说可能真的像斯基普啊或者小沃克啊或者坦甘加这样的球员可能租出去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发展机会。
嗯，
因为这两天好像我记得这两天出过新闻了嘛，就是说有篇报道说穆里尼奥会更改俱乐部的
波切蒂诺留下的政策，
对，
就是留下的
青训培养
政
策，对，他会不会像波切蒂诺那样把那些好球员都留在身边，而是让他们尽快租出去获得比赛机会，因为我
打怪，
对对对，打怪升级嘛，因为我们都觉得那个小沃克这两年真的是在替补席上面有点颓废了，真的他这两年在最重要的这几年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进
步，
对的，是的，所以一月份就看吧，
身体条件上的问题吧，
身体条件其实也是可以练的嘛，你想凯恩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瘦的跟什么似的，对吧？
是，对啊，我的意思是身体条件你其实在队内健身房就可以练了，你不需要出租才去练的，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跟个人的意志品质有点关系，
还有有些
还是要
有些黑人他的体型他就不挂肉，就没办法，他的骨架太小就挂不上肉也有关系。
就像那个克拉克，我们今年上半年租出去那个克拉克租回利兹的，今年冬窗回来肯定不可能打上比赛，这种球员肯定会换一支球队继续租出去，那你也不用抱太大的期待。我觉得这相比你说洛塞尔索或者恩东贝莱那钱水掉，我觉得克拉克的钱水掉的可能性更大，对吧？就是他回到自己母队都踢不上比赛，你想想看这个可能性，这个有多悲催。所以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夏天不买人就好了。我们今天会觉得夏天不买人就好，太惨了，热刺球迷。
对，还有让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坎波斯最近今天报道说，卫报说那个穆里尼奥非常希望非常乐观，说坎波斯呢，
就是说那个球队总监吗？
对，里尔的总监，
里尔的球队总监，
对
对
对对对，他很希望他能来，因为他是一个能把钱花到位的一个对穆里尼奥来说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左膀右臂吧。对，我觉得我也挺，
如果能有一个跟、
就是、
对，如果有一个能跟主教练心连心的足球总监的话，我觉得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剩下我看一下，财政上面，我们下周会说财政的问题。我们下周因为正好周中没比赛，我们找专门工作也是财务方面的一个陈总来聊财政方面的问题。下周
就是大家期待的吴秀波老师。
对，下周吴秀波会跟我们说财政，俱乐部财政，以及他会好好跟我们讲为什么俱乐部那么穷，或者说为什么有些俱乐部那么有钱， 对，
据我所知，那个陈总他是分析了利物浦跟皇马的财报，然后会有
对
有会有一个比较，到时候大家好好听就行了啊。
对，
嗯。
好了，我这边这期节目就这样吧，时间也差不多。
不能就这样，不能就这样，金总还有话说。
就其实大家每次听到节目听到最后，大家早上打开来听节目，我觉得都是一件觉得是非常轻松的事情。那觉得我们其实
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们做聊天，其实也觉得我们大家都很轻松啊。包括最早在觉得大家可以听到就开可乐的声音啊，就觉得我觉得我们也就像茶话会一样，大家打个电话随便聊聊，这个节目都做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就像你看演唱会，你看那些歌手在上面唱歌，就是跟我们在 KTV 一样吗？那完全不一样，就背后有各种的乐队、灯光老师。所以在此，请允许我特别向大家推出这个我们最近几期的后期制作者，就是我们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的绝代，大家掌声啊！贝斯手是哪一位啊？没有贝斯手啊？键盘有吗？啊，都没有，不好意思啊。这个其实
没什么。
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特别提一下他呢？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录音都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到深夜，因为我们为了跟之前的蛋总有一个时差上的考虑，以及因为我们几个大部分都是白天有工作，然后回到家之后可能还要处理一些各种事情，所以我们录音基本上都是在晚上10点开始。那到录完音之后基本上都是凌晨了，12点前后了。那在这之后，绝代都会再把这我们这些几个人的录音再做一个剪辑，再做一个降噪，再把它做一个整合，以及上传到各个平台上。那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工作。我经常看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绝代在3-4点钟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传上来。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也希望大家那个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能多给我们提意见，就你们想听什么，你们觉得我们哪里说的不好，哪里说的好，哪里需要做些改变，或者说你们多希望像 Crush 这样的女嘉宾能有一些参与也好还是怎么样。还
我来了很开心。
对，就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给国内的热刺球迷或者是对热刺有兴趣的朋友们做多一些了解这个球队的一个窗口吧。我是这么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大家能一起开开心心的，以后也能交朋友也好，以及大家一起支持同一支球队也好，就这个都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因为其实我们说完我们回去就睡觉了，那么绝代其实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以后也会有新的后期，包括像 Crash 后之前是不是也有两期给我们提供过背景的音乐，对吧？
啊，不是，是另外，之前是小苏。
对，
是另外。
Sorry,
对，那就是我们背后有很多的无名英雄，虽然那个绝代都会在每条微博上面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但是可能大家都只是听到我们几个人的声音。那未来我们可能要把这些后期一个个的都会请到我们的节目来，或多或少的跟大家说几句话，包括像字幕组的一些人，大家一些幕后英雄吧，就比如像曹总这种。啊，这种幕后英雄，你或多或少的都请到我们节目中来，让大家更完整的认识。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无偿的用爱发电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大家我觉得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老板。
对，我和蛋总就说过，就是我们今年夏天会专门做一期就是讲工作者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些事情放在休赛季的时候做，而不是在赛季中期来做，因为我们赛季中期还是更多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去聊聊我们球队的事情。
对，
至于老板的八卦就以后再讲。
好，以后我觉得时间很长，我们之后都肯定会有机会的嘛，好吧。那这期节目就这样，感谢感谢 Crash， 感谢两位老哥哥的光临，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陪伴，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